看见神的手在其中，无可怀疑。我们再看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撒迦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与污秽。那我们读到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旧约时代的人，听见撒迦利亚传达这样的信息，那么我们的了解就会说，神要开一个泉源，这个泉源到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是能这样猜想那样猜想，但是意思很明显，就是泉源是自然的，不是人工的，就是从神泉源不是人工的，乃是在大自然里面原来有的，是神的作为，神创造。那么就是说这个泉源，洗罪的泉源，是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那么这个意思就很明显，而且要为神的百姓洗除一切的罪。但是谁也想不到这句话竟然有字面的应验，有了象征性的应验，也有一个字面的应验。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肋旁被枪刺，就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单单有血流出来，那我们很明白，有血又有水流出来，那我们就稀奇了。我见过这个心态的人的著作，讲到这个时候这样说，这是一个事后的反应的写法，是把教会的神学反映在四福音里面。你们读过神心态神学著作都知道，他们的这一个一贯的技巧，这是他们的一个很欢喜用的方式，在后代再翻译到前面。他们认为因为教会已经有了一个血和水洗罪的一个道理，所以呢就把这个道理再倒射到这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经历上。但是有时我读到一本书，是Dr. Brown 医生写的，他提到根据他的研究和一些医学上的发现，就是当一个人在最痛苦的时候，他的心囊要充满了水分，这是一个生理的现象。主在十字架上最痛苦，对他的心囊，包住心脏里的心囊充满水分扩大。当罗马的兵丁用枪刺透主的肋旁的时候，就有这个血和水流出来。当时约翰在十字架的旁边，他看见这个情形，他做见证，他说看见这事的人做见证。约翰不是个医生，但是他做的事很简单，就是把他看见的写下来，一个真实的见证者，一个目睹的见证者。因为他看见的是事实，所以站得住，今天叫我们看见是千真万确的事。你看这样的侧面的见证是更有力的证明，证明圣经的记载是很真实的，不是杜撰的，不是后代的人乱写的，乃是一个亲身经历的人所看见的。所以约翰靠近十字架就看见这件事， 如果当时约翰也跑掉，这个见证就没有了，这很可惜。约翰付了代价，结果他做了这个宝贵的见证者。神总是用那些接近他的人，接近他的人来做见证。离开主远的人没有经历，靠近主近的人才有经历，从他们的身上才有又真又活的见证。主不可能把这样经历给那些离他远的人，就算主想给他们都不可能。靠近主向他们显现，你看主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爱主的人要特别的得到主向他显现，主向三种的人显现。第一，清心的有福，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心中圣洁，这样的人与神面对面。第二种人，有信心的人，主耶稣说，我岂没有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信就看见。第三种看见神的人，就是爱神的人，主说我要向他显现。所以摩大拉的玛利亚是主复活以后第一个得到主显向他显现的人，因为他爱主，他爱主，所以得到主向他显现。约翰爱主，站在十字架旁边，结果他看见一个最大显现，一个最奇妙的事，有血和水流出来。如果当时主脱了衣服，这个看不见，那流出来也看不见。但是可见，由此可见，主是赤裸的上身的，被他流血出来，在十字架旁边能看见。这里就是按照象征的意义，又按照字面的意义，应验了这样一个表面看不可能应验的预言。我们自己说他要被卖30块钱的时候，那我们要问，为什么说30块钱？这个30块钱有什么意思？当时30块钱是一个奴仆的身价，如果要买一个奴仆，我付30块钱。所以神说他自己要被卖30块钱，就是预言他成为肉身的时候是在一个奴仆的地位上。我们的主被卖，真是好像一个奴仆一样被卖。所以30块钱是奴仆的价格，这是象征的应验。那个30块钱正是主卖的价钱，那是字面应验。所以在这个预言里面有两方面的应验合在一起。那么我讲了这么多的例子以后，要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很重要，与我们解释将来的预言有关。意思就是说，既然过去的预言和应验是这样的情况，有象征的意义，有字面的意义，也有的时候象征和字面合在一起应验，那么我们解释启示录也要参考这个应验方式。那就是说，我们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不要太死板，要留下字面应验的余地。有许多解释启示录的人认为我们不可按字面解释，因为启示录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书，所以我们不可以的字面解释。但是当我们看了过去的预言应验有字面性的特性的表现之后，那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准备了，很可能有不少的地方 在启示录里面会有字面的意念。我举几个例子我们看看，如果当你听见一个人那样解释启示录的时候，你不要太快的下评语说他讲的太过分，你要保留这个可能性。我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可以每一处的经文都用字面来解释，但是你总要想到这个可能性。 There's always the possibility of a literal fulfillment to the prophecie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啊、这是我们学的一个功课啊，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推论， A reasonable and even logical inference from what we've seen before。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十九节，十三节到十九节。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波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来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马军有两万贯，他们的数目我听见。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的三样灾伤了人的三分之一。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牛头用以害人。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两点，我要特别提出来。第一点，这里提到这个数字马军有两万万，这个两万万的翻译是按照原文的字面的翻译两万万。这个数字是不是可能成为将来在那次的大战里面的动员的数字？如果我们从象征意义来看，就是两万万表示多，不但多而是加倍多，万万是多，两万万加倍多。但是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 literal 的 prophecy？ 我们不要把这个 literal 的可能性 rule out， 我们要保留这个可能性。特别是在这节里面有重复的一句话，马军有两万万，跟着说他们的数目我听见，这个重复的话很明显是特别加上去，是多动的意思。在圣经里面啊，有很多地方凡是特别着重特别重复的时候都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不然不必加上这句话。因为圣经呢是一个 the most economic use of words， 能少用一个字就少用一个字，能不多用一个字就不多用一个字，每一个字都占篇幅，所以都是到不能不用的时候才用。我相信圣灵是一个A great economist in everything。 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老师对我们同学说，我是学生的，说你们也什么都要很节省，因为神是一个 great economist， the Holy Spirit is a great economist， so you must be a good economist in using every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you。 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我的神学院上课，我就又上课又讲到，又上课又讲到， 我不晓得学生啊欢喜不欢喜啊，但是我觉得呢，上课和讲道分不开。由于学生单单要来上课，那么他上我的课恐怕他也觉得不满意了。但是我觉得上课，我们学的是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讲解的时候就是讲道，把神的话解开，就是又上课又讲道。我的观念是，神是让你上课，就是又听课又听道。一个老师也又讲功课又讲道。那我一直这个现在30年了，我教神学院30年了，这个30年我都是这样的办法。但是我发现的同学们呢，哎，他们也接受，他们也接受。我但是我们就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我就这样做，是吗？这个当时这样的情况遇见重复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注意，我想就没有错。第二点，在这段里面要提到，那就是这里形容啊，末世的战争的军队和武器，这是怎么形容的？这个形容，一方面是象征性，我们看这个象征性很强啊，这个骑马的胸前有甲，好像火一样，或者是马鞍一样，硫火，那这个当然是象征的话。那么这个马的头像狮子头，你从来没有见过马的头像狮子头啊，那当然是象征的。如果事实上有这种动物啊，我想定打算别人一下好了。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里出来，人们又说是纠结这个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这个尾巴呢好像蛇一样，这个尾巴上有头，那个害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动物的话，真是非常非常的稀奇的，不可能。所以我们得到结论就是，这是象征的预言，一点不错。但是会不会很奇妙？很奇妙。神的话语的象征性的意义之外，还有很清楚的影射到末世的真正的武器呢。如果把这个当作今天武器的描写啊，这是相当的正确，相当的正确。我想这个和如果我说的 vulgar 一点啊，如果我们说这是这个是 tanks， 这个比较怎么样呢？啊 ，tanks 有从口里有烟有火出来，那么而且呢，它两头作战。前头后头都作战，那么你看这个前面有人拿着枪在那个车口里面望出去，那么后面有人这个脸从后面的这个车口里面望出去，前后都有指挥，前后都有作战的兵士，你前面防备了，后面就防备不了。所以这个尾巴像蛇，又头又指挥，能够害人。象征意义就是说，末了的战争常常是难以防备，是最难防备的，有蛇的性质在里面，有撒旦作为在里面，是超乎人的意料之外的，非常可怕，破坏力非常的强。就用马，就特别的马来代表。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和今天的武器比对而讲，确实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我再举一个例子，第九章同一章，第三点，有光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用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写字的能力一样。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无底坑开的时候有烟冒上来，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着烟昏暗的，就这样子昏天黑地。这是撒旦作为象征的话语，在这个烟里面蝗虫出来，蝗虫在旧约里面代表破坏力，这蝗虫群到了一个地方，把庄稼吃得干干净净，把树枝、树叶、树皮都吃了。一飞过去的时候，一片荒凉。这是从前以色列人亲身经历的蝗虫灾。那么现在，用这个蝗虫来代表撒旦的破坏作用，这是非常正确。那么他有写字一样的能力，他有一根毒针，这根毒针能够伤害世上的人，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不伤害草，不伤害青木，不伤害树木，只伤害人。那么这很明显表示，这不是普通的蝗虫，不是普通的血迹。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那么我们看见那个象征的意义非常的明显，我们这样解释永远不会错。但是如果我们解释的时候跟着说，今天我们看见有一根主针，是 God 的主针，族群的主针，是在今天末世的时候，撒旦的黑烟里面那叫血字的主针所代表的意义之一。我相信我听见这样的讲解，我不反对，我不反对。很可能在当时圣灵的感动的意识里面，就有这个具体的意义在里面。This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God was in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as he inspired John the Elder to say these things.我相信 John the Elder 也是 John the Apostle， 这是我自己的解释。所以我们不把这个 possibility rule out， 因为圣灵的智慧太大了，他把末世的一些很重要的事都包裹在里面。这个写字的针很可能在当时圣灵启示的时候的意思就包裹了那个毒针在里面。末世的时候，撒旦黑暗的权势，因为这个针太厉害了，是毒害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这个毒针的影响力之外，没有。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最聪明的人都在受他的毒害。那在香港一个很悲惨的事，有一个孩子中学读得非常好，考进了港大，但是他在最后中学毕业的时候，已经考进港大以后，什么都放心了，就开始吸毒了。以后他就健康破坏，不能进港大，两年之内他就死了。这个很有盼望的青年就这样死，他的父母伤心的了不得，他的父母也是听到毒品，他就信主。他就哭，他说：“哎呀，如果我的孩子早信主就好了。”对，你看，最聪明的、非常聪明的人，就受了这样一个毒害。你照理出言，谁不晓得毒品的可怕？怎么还会吸毒？怎么还会上瘾？但是，虽然有那么多的宣传品在香港街头、报纸都看见，还是有更多的青年吸毒。有增无减，有增无减。撒旦的作为，撒旦对人的蒙蔽和危害。好，那么我这一讲这一点就够了，你们可以类推了，你可以类推。就解释启示录的时候啊，可以留下余地为了字面的意念。 好，现在我们就来到第六点。刚才象征性和字面性是第五点，我没有特别把它指出来，是你们自己把这一点的数字加上。第五点是象征性和字面性的综合，那就是symbolical literal 的语言。我们现在来到第六，就是圣经预言的双值性。双值性 double reference， 这也是很重要。圣经里面有不少的预言，一方面指当时的事，同时又指的将来的事，而心态呢是单接受那个 immediate reference， 不接受 the future reference， 很多时候他们是如此。所以这个双重的性呢，就是 immediate reference and the future reference， 当时的意义和将来的意义。那么我要举几个例子来看。第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以赛亚书第七章，关于那个童女的事。以赛亚书第七章14节到16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她起名叫以马内利。到她晓得细额折散的时候，她必吃奶，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细额折散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力必至见气。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有当时的所指 immediate reference， 是指着不久以后就要发生的事情。因为这是像亚哈斯王讲的，在亚哈斯在位的那个时间之内就要应验。意思原来是说，有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她结婚以后生了孩子，这个孩子在晓得分别善恶的时候，神的计划就要成全在他的国度的里面，成全在犹大国里面。但是这个预言还有将来的意义 the future reference。 我们晓得新约也引用这个话语来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童女怀孕生下来，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这一个预言曾经在福音信仰和新派信仰之间产生辩论，一个 prolonged debate。 我们接受圣经是神的话语的人，当然一个很清楚的很确定的结论，但是因为有这样的争论，就会晓得如果你单单处理当时的 immediate reference， 你有一个结论；如果你看见将来的 reference， 有一个不同的结论。那在这里为什么我们接受它的 future reference， 里面有一个它的 literary evidence， 这也是福音信仰的学者多次多次提出来的，对我自己也是个很重要的帮助。你看在这里的说法是绕弯子的说法，是绕弯子的说法，原来可以说的很简单的，原来可以说的很明显的啊，但是呢在神的感动之下绕了一个圈子，一个大圈子来讲，讲个糊涂了，对当事人来讲就是听糊涂了，越听越糊涂了，不明白那个意思。如果当时只有当时的意义，不需要这样讲法，就是绕圈子的讲法，特殊方式的讲法，神也给你一个好处，弟兄同女怀孕生子。你看如果只有当时的意义，就是说比有一个女子还没有结婚，将来结了婚怎么就生了孩子，生了孩子就长大一些，你看这个转弯摩诀有多么麻烦。所以这样的转弯摩诀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将来的意义，这双重所指，神讲这个话就预备好将来的应验，所以在这个里面有这样的特殊的想法。好，从这个我们也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诗经的这个要点，就是在神的话里面如果有很特殊讲的方式的时候，要小心，要注意，特别注意神在里面有他的意思。我们再举一个例子，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也是福音信仰和心态之间的很真实的一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里面的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这个受苦的仆人倒不是指着谁说的，心态说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指着以色列人说的，整体的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的解释就是说有双重所指，第一是指的当时的以色列人说的，但是另外它有个很明显的 future reference， 虽然是隐藏在里面，事实上已经足够明显，是我们知道另有所指。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先看以赛亚书43章第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好，现在看见仆人是指着谁说的了？这是谁说？这是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我拣选的仆人。”再看44章第一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啊，你当听。你看，这又把仆人用在以色列整体的身上，很明显没有错。再看49章第3节。49章第3节，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又是一个 collective name， referring to the people of Israel。 好，这是一方面。那么心态里的抓紧这方面，所以他们说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是指的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全国有一个救赎性的任务，就是他们讲解受苦的仆人的看法。整个以色列人有一个受苦的救赎的任务，神透过以色列人就恩待全世界，在这个过程里面，以色列人要付代价，要受苦，所以以色列人是受苦的仆人，这是一个 collective reference。 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方面，一个隐藏而明显，一方面是隐藏，但同时又是很明显。如果你不知道这是隐藏，如果你知道以后就很明显， 圣经很多的真理是这样啊，你没有明白以前是不通的、隐藏的，但是你明白以后，哎呀，很明显、很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问题，一个人信主以前什么都成问题，拦住他信主，信主以后就什么都不成问题，还是那些问题，问题没有改变，他改变了，因为他明白，他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就不成问题。这里也是如此。好，我们看49章5节到7节，49章5节到7节，耶和华从我出差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里有做仆提到仆人的啊，但是这是指的谁说的？是不是指的以色列人说呢？因为上文我们看过了，刚才看的第3节，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已经明说是以色列人了。但第5节我们看是不是还是以色列人呢？耶和华从我出差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个名词没有改变，还是仆人，但是所指就不同了。下面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你看已经是离开了雅各，离开了以色列，成了第3者。神拣选他要带雅各和以色列回到神那里，已经是第3者。再看下，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是雅各众支派父亲，是以色列中的保全的归回，尚未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实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第7节更清楚了，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在第7节里提到这里的那个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呢？被藐视。怎么单单说被藐视呢？仍然是用在以色列整个的人民身上，以色列人被人藐视压迫。但是下面说的是绝对不可以那样解释的，因为这里说本国所憎恶，就是以色列人所憎恶，神的百姓所憎恶的一个人，是以色列的官长所虐待的一个人。你看分出来了，分出来到了最后的又合起来了。第七节末了，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这里有意思，好像又综合起来。你看在这个预言里面，神就是赐言赐现，半言半现，隐隐约约把它说出来。为什么要这样？你就说的十分清楚不好吗？说的完全清楚不好吗？这个还是一个信心的原则。这是神的路，神是变显现。有个人说，如果有上帝，他现在就向我显现，说我就是上帝，你赶快信我，赶快跪下。那不好的事，我是哪里信的？那不是神的方法，那不是神的路。有人说，如果今天在空中出一个释迦牟尼，上面写的名字，那都要信耶稣，那全世界人都信耶稣，那不是神的办法。你看，当时主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人说：“哎，你若是神的，你下来，你下来就是信你了，这很简单，从下来就是了，你下来他们都信。”但是主一直到死，主的神的路最终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来衡量神。这个回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教义哈、啊，我不是说他接纳回教教义，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呢，在他们的神学里面呢，就堵住很多人的口啊。他们的回教从没有办法出生的，就说上帝 这个阿拉是公义的，是爱的，但是他是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那个英文的翻译说 according to his ways, his righteous according to his ways, his loving and kind according to his ways. 这是在荷兰经里面，你见一来回家不做不出声的。他如果发现有什么好像不公义的事，他说神有他 he has his ways, 这个就不出声。我们呢是神学，还有人证明神是爱，证明神是公义，所以我们就把一切好像不公义的不出来的，我们就觉得很难为情，讲不出来，其他人家不接受，所以我们自己也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应得那个主权给他，承认他的主权。我们再看42章2节到7节，这个第一节又提到仆人，第一节说看哪我的仆人。那么如果和上文下来和下文接下去呢，都是讲以色列人，但是在这里又不同了。看哪我的仆人，第二节，他不宣扬，不养生，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向公理敞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是一个个人的良心，这不是一个团体性的描写，不可能从一个团体性的描写，不可能说以色列人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上的灯火他不吹灭，不能够说他不渲染不扬声，街上听不见他的声音，这些都是 a personal sketches， 这个是无可怀疑的，这是 impossible to dispute this。所以神在他的启示里面已经留下足够的证据，甚至大自然里面留下足够的证据，为那些要信的人，对那些不要信的人，什么证据都不是证据。所以今天仍然有人去根据大自然说没有神，而且讲的有道理。那他神这样做一定有他奥妙的旨意，神的原则是信，信的是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们再看53章8节，更爱我，我相信你丈夫不再有惧怕。